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，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，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。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阿摩斯书二章的六到十六节，阿摩斯宣告神对以色列民的审判。那么昨天我们就谈了一部分，谈了六到十节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下去，从十一节看到十六节的。十一节的经文这么说，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。神曾经兴起摩西为先知来服侍以色列民，但是摩西死了以后，神的工作还是继续下去的，所以他兴起了先知、士师、拯救者、祭司以及君王。神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，那你们子弟呢，是指以色列人，因为神的计划是在选民身上的，所以他要拣选以色列民。提到子弟呢，其实不是着重于他们很年轻，而是强调他们继续列祖承受神的使命，为救恩的福音去工作的。这里所提到的先知，是指摩西以后的所谓的礼仪的先知。那他们是撒母耳、以利亚、以利沙、米该亚等等，这些人既是祭司也是先知。他们没有后期的先知那样的注重神话语的执事，但是他们仍然不失为耶和华当代的代表，为神发言，传扬耶和华的公义。我们继续来看看十一节下半部分经文这么说的，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。以色列人呐，不是这样吗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少年人和子弟是同意的。神从青年中兴起了拿细尔人。那拿细尔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，跟普通人分别出来，不喝酒，完全的禁酒。民数记第六章呢，有提到拿细尔人的事情，这个是奉献为神工作的，要许愿的。那么有一些的拿细尔人，他是有相当的期限，也有一些的拿细尔人是终生的。那最明显的就是终生做拿细尔人的参孙呢，撒母耳也可能是一生做拿细尔人的。那原来呢，有拿细尔人是为了避免在迦南地从俗，迦南地有许多异教的恶俗，让以色列人受到影响，所以有一些很敬虔的人很努力地保持圣洁敬虔的传统。在这里，先知和拿细尔人是被相提并论，并不是说他们有相似的工作，而是说他们必须同时保持敬虔和圣洁的传统，为耶和华做真理的见证。他们都有同样重要的功能，所以是不容忽略的。神兴起了先知和拿细尔人，但是呢，神对阿摩斯的行动似乎是有点不同的。在第七章十五节，耶和华没有兴起阿摩斯，却是将他取出来，提拔他来做圣工。阿摩斯是被选召出来的，所以他感到啊，自己有不同的经验，他甚至是否认自己是一位先知。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工作真的是先知的职事。第十二节经文这么说，你们却给拿细尔人酒喝，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。在上一节，作者以救恩历史作为中心的思想， 神兴起工人们为传扬耶和华的救恩，这个是耶和华在历史当中的计划和作为。现在看来呀，他的选民存心要破坏历史的计划，他们故意引诱拿西尔人喝酒，破坏他们所许的愿。他们又威胁先知不要说预言。在经济富裕的情况中，以色列人再也想不起在旷野的时候那种非常简朴的生活。他们自己在放纵当中，也不想看到拿西尔人洁身自爱的端正的生活。拿西尔人的奉献的精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谴责，所以他们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破坏这一切，要除去镜前的模范。他们也不想先知讲预言，因为预言的中心思想是神的公义。历代君王都向先知施以压力，不准他们说预言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些的例子，比方说有耶罗波安一世、耶洗别、亚哈、亚哈谢、约兰等等。众先知也多次的受到了警告，比方说阿摩斯本人、以赛亚、耶利米等等都是这样的。但是既然这些先知都是奉神的命去发言的，所以他们绝对不可以在压力的面前气馁呀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二章的13到16节，这部分谈到了审判一定会来临。那由于在这个之前呢，先知所谈到的种种的罪行，以色列的刑罚是无法逃脱的，审判一定会来到，而且会快快的来到，灾祸的迅速，甚至是那些能够快跑的也不能够逃脱，有力的也一定会失败，谁都没有办法救自己，因为灾祸是非常可怕的。13节经文这么说，看哪、在你们所住之地，我必压你们，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。看哪、那这两个字是宣告信息的开始，是非常严厉的语气。在阿摩斯书，看哪、这两个字出现了7次，都是在正式的信息开始的时候。在阿摩斯的用语当中，看呢，常常是指耶和华特殊的作为，有启示的性质的，必须要加以注意和思考的。在5个意象当中都有这样的语气，但是那个重点不是在观察的内容，而是耶和华宣告将会有的行动。看呢，这两个字呢，大多是引向审判的信息的。现在耶和华施行刑罚，好像重量的车压物一样，车辆很重，装满了禾捆，有许多农作物在收获的时候压在柔软的土地上，使土壤都压得粉碎，将地面压碎，就好像地震以后的情景一样。在阿摩斯书第4跟第5个意象当中，以收获为例，又以地震来描述，都是指着即将来临的审判。阿摩斯用这种的表象呢，因为他是农夫出身的，所以描写的时候特别的生动。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景象呢，我们会觉得这个景象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。有人呢，就按照这节经文的意思来做出翻译，就是说在受重压之下呻吟。那这个呢，更能够说明审判给人那种的慌乱和痛苦。2章14节经文这么说的，快跑的不能逃脱，有力的不能用力，刚勇的也不能自救。那这里也许是指地震，人们都没有办法逃脱了。以往耶和华曾经很神奇的震撼以色列敌军的营地，使他们溃乱。现在非常讽刺的是，灾祸却临到了以色列人。第一句逃脱原来的意思是避难所，那些快跑的也没有办法找到避难的地方，
这个避难的地方似乎突然消失了。
有力的也用不出什么力量，
是因为惊慌所引致的。
那些刚勇的士兵们曾经奋勇的作战，
但是现在
他们自身难保。第十五节，拿弓的不能站立，腿快的不能逃脱，骑马的也不能自救。在古时代呀，在一辆车上有两个骑兵的，一个是负责驾驶的，控制马的快慢和方向，那这里就称为骑马的；另一个是专门作战的，就是拿弓的。在激烈的战事当中，弓手的弓箭手已经支持不下去了，他自己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，站立不住了。骑马的看着这个情势不对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安全，就必须放弃马车来逃跑了。但是他怎么可以很快的就下马逃跑呢？其实他也来不及了，他会遭到敌人的杀害。在这样危机的局面当中，他们进退维谷，最后还是难免一死。在神的刑罚当中，有谁能够逃脱呢？第十六节经文这么说：到那日，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到那日，那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是神审判的日子。每个人都想逃脱，但这个是不可能的。那些最有胆量的、心中坚定的、临危不乱、十分稳定的人，也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。他们想要逃命，就只好抛弃武器，而且也将护身的装备都丢掉。为了更好的逃跑，他们甚至将武装都卸下了。这样一方面是非常的轻便，而另一方面呢，也不用暴露自己军人的身份。他们把很多的衣服都抛下，就好像赤身逃跑一样。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，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是非常可怕的。神公义的审判也是无法躲避的。弟兄姊妹呀，让我们在这方面更多的思想。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个世界上审判世人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心情是怎样呢？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自己去迎接这一天呢？在这呢，我要稍微的跟你重温一下第一跟第二章的内容啊。阿摩斯可以称为先知当中的先锋，是因为他首先宣告耶和华是全地是万民的神，他是唯一的全能主宰。他不仅是以色列民的神，也是万国的神，所以他审判亚兰人、非利士人、亚门人、摩押人等等。阿摩斯不提别神的名号，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掌管着列国，所以没有人能够逃脱他的责罚和审判。他要追究列邦的罪，而且更会审查自己的选民。先知提出来的罪行是社会性的，尤其对于弱者的不义啊。恶的人将人当作是粮食来晒打，以人当作是商品一样的买卖，杀害孕妇，宰杀还没有出生的胎儿，将死人的骸骨当作是可利用的物质，这一些都是罪大恶极的行为。神的百姓受害是因为罪恶的结果，但是以东王受害还有基列的居民被害呢，两者同样都是遭到了神的憎恶，神并不愿意看到这些情况。耶和华为无助者伸冤，从当中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爱，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公义啊。在先知责备列国的语言当中，虽然有相似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还是会留意到，先知责备以色列的话，要比对外邦的责备更严厉。其实，在历史当中，绝对可以见证到以色列民的不是，
耶和华赐给他们非常丰厚的恩典，但是他们却悖逆神，远离神，所以他们的罪要比列邦更严重。神对付外邦的方法是用火，透过战火来烧毁他们一切的营垒，一切的宫殿。神对付以色列的方法就是地震，透过地震让他们没有办法逃脱的。在阿摩斯的宣告当中，没有一句劝勉的话，他不给予任何的希望，他所说的是最后的事情，一切只有审判的结局。事实上，以色列的北国在不久之后就完全的毁灭了。历史的教训是非常严峻的，对于犹大人来说，这个就是要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了。那这个应该是今天教会应该注意的信息。教会面对世俗的环境，看见不法的事情增多，我们要表明我们的态度，我们是不容忍不义的。我们也要鼓励这个社会要去维持和倡导基本的人权。在社会上，我们也要主动的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我们不要去容忍那些恶者欺压有需要的那些穷苦的人。教会是先知的集团，我们应该发出时代的呼声，我们也需要成为中流砥柱，作为有力的福音见证人。